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 David，
我是随风神父。
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期的问问神父节目时间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还是想先问神父一个问题，可以吗？
好的。
那神父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人，说他们在梦中呢会得到天主的启示，然后会给他们下达某种指令，说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如果不做会出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有的。
那真的是太巧了，因为在今天选择的这条听众的留言呢，恰好是关于这类的问题的。他的留言是这样的：神父您好，教友中经常有人说他在梦中得到了天主的启示，要人这样做那样做，不然就是违背天主的旨意。还有一些人呢，经常说自己在祈祷中得到天主的启示，让自己或别人做这做那。还有人在遇到困难或疾病时，让某个据说具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求问天主给具体的做法，以解决或成行天主的旨意。神父你怎么看这些打着天主旗号命令人的这些问题呢？那既然神父在平时的生活中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请神父给我们分享一下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
的确呢，就是在生活里边遇到过很多这类的教友啊，有的呢可能是做神祈祷，有的呢可能就真的是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做梦做多了啊。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教友，他们自发的组成了一些团体，他们在团体里边经常会用一个词，就叫求问。就像这一个问题留言里边所提到的那样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求问，求问天主。我要不要盖房子，我要不要做这一桩生意，我这个病呢究竟是怎么样的啊，我都要去求问天主。当然我们说在生活里边我们去信靠天主，我们去看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究竟是什么，这个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就像这个问题留言里边所提到的那样了，就是这些人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一点神叨叨的感觉啊，而且呢他一定会让人去命令做这个做那一个啊，尤其是那些做梦的人呢，或者是告诉其他人我在祈祷里边得到了什么啊。其实如果我们总体来去看这一类的人，我们会发觉呢，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些特点在。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难听进去别人对于他们的劝解。当他们把自己在祈祷里边或者是做梦里边以及在生活里边这些作为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呢，其他人对他们的反应以及给予他们的一些建议呢，这些人是很难听进去的。包括来自于教会的长上，来自于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么即便是神父对待这些人给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呢，甚至是教区的主教，那么也包括呢我们教会的最高当局，当他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反过来会说，这些神父了、主教了或者其他教友呢，他们不懂，他们被魔鬼所迷惑了。他们会把这些帽子呢扣在其他给他建议的人的身上。所以呢，我给这类的人呢总结了两点，关于在他们背后推动他们去做这一些事情的一个动力。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内在里边潜伏着一种骄傲。为什么说内在里边潜伏着一种骄傲呢？就是在他们的行为和言辞里边，你或多或少能够感觉到一种呢，他们想借着自己这样的一份能力来展示与其他人的不同。这种不同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感觉到一份优越感，优越于其他人， 好像他们离天主更近，他们更有圣德，他们具有这种超乎常人的这样的一份能力，是天主给予他们特别的一份恩待，天主特别喜欢他们而有的这样的一份能力。所以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在人类起初，我们的远祖父母他们之所以吃命果，也有一个来自于他们内心骄傲的一份推动，就是他们想和天主一样。如果我们去留心观察那一些说自己有什么样的异梦，自己能够为之，甚至呢自己在祈祷里边得到了天主什么样的启示，甚至呢他们能够求问天主预知未来的一些事情的这些人，那么你会发觉呢，在他们之内，他们都希望别人能够对于他们有所赞美。去的人越多，问的人越多，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份喜悦会越大。虽然可能他们表面上会有一些谦卑，会有一些听起来非常谦虚的言辞，但是他们在内心里边，如果你留意他们的行为的话，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潜伏的那份骄傲。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听别人给予他们的教导，包括给出他们的一些指引，甚至是指出他们所说的那一些漏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一类人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呢有企图心。他之所以去做这一些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是有企图心的。这个企图心是什么？就是获得某一类的好处，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就是来源于赞美了，来源于其他人对他的一份崇拜了，包括呢生活上的一些照顾呢。物质上的就是给予他们其他一些好处等等。这是他们比较明显的两个特点，也是推动了他们去做这类的事情的一个原动力。当然我们知道呢，就是在后边还有魔鬼对于他们的一份利用。说到这里呢，可能也会有人说，哦，那真的就没有在祈祷当中得到天主启示的人吗？在梦里边天主就不能帮助人吗？还有人特别会举出在福音上若瑟做梦，在旧约里边有古圣若瑟做梦等等这一些。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否认天主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帮忙人走向他，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天主帮忙人一定不会超出来自于圣经和教会训导的范围，他一定会符合来源于他启示渠道的这个目的。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想提醒我们所有的教友们，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一定要在教会的团体里，我们去过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跟教会的团体是连接在一起的，尤其是本堂神父。因为天主把启示的这份教导给了宗徒们，让宗徒们去保持，宗徒们呢又把这样的一份权利呢传递给了他们的继任人，那就是主教们。主教呢又把这样的一份权利呢分享给了司铎们，司铎是主教的助手，也是主教职的分享者。那么我们在生活里边，神父是代表的主教在堂区里边在做工作，因此呢我们对于每一个本堂神父，我们需要有的就是尊重以及我们的聆听。有人就说，我本堂神父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天主就是借这样的一些人来维持他的教会，因为他是在借着这样的一个位置来实行天主的旨意。他的生活可能不好，但是天主会通过他仍然实行天主的旨意。我们既然谈到了启示呢，就让我们回到教会的教导上来，让我们再一次看一看教会怎么样教导我们关于启示的这一些道理。在天主教教理和天主教的启示宪章里边， 都有专门的篇章来讨论教会的启示。在天主教教理呢，第65号上说，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基督是圣父的唯一完美及决定性的圣言，天父借他说了一切，除他以外将不再有其他的话。所以在这里呢，教理上边说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天主启示的圆满，在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启示。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我们所获得的其实都是在耶稣基督之内，我们自己明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66号呢，他同样这样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救赎工程由于是新而永久的盟约，将永不会消逝，而且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之前，也没有什么新的公开启示可期待了。不过即使启示已告完成，却并未完全阐明，这就有待基督徒的信仰随着年代逐步去吸取它整个的内涵了。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现在的人是逐步的在吸取在耶稣基督之内的启示，我们是一个不断明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有限。67号说，在过去的世代中曾有一些所谓私下的启示，其中有些曾被教会当局所承认，然而他们并不属于信仰的宝库，他们的任务并非改善或补充基督决定性的启示，而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协助人们更圆满地去履行基督的启示。在教会训导当局的指导下，信友们的意识应能辨认及接纳，在这些私下的启示中，哪些是基督或圣人向教会所做的真正的呼吁。基督徒信仰不能接纳那些企图超越或修正基督所完成的启示的所谓启示。那么在天主教启示宪章上，他也有这样的教导说，天主为使万民得救而启示的一切，又慈善地安排了，使能永远保持完整并传授给各世代。所以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启示之完成者，命令宗徒们要把从前借着先知所预许由他满全并亲口宣布了的福音，由他们去向众人宣讲，使成为全部救援真理和道德规范的全员，并把天主的恩惠变传给他们。此事果然忠实地完成了，一则由于宗徒们与口舌的宣讲以榜样及实施，将那些或从基督的口授交往和形式上所承受下来的，或从圣神提示所学来的传授于人；二呢，由于那一些宗徒及宗徒弟子在同意的圣神默感下把喜讯写成了书，为使福音在教会内永久保持完整而有生气，宗徒们留下了主教们做继承者，并把自己的训导职权传授给了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回到教会的正式的训导文献里边，我们看到了教会关于启示的这样的一份教导。因此呢，我们要在生活里边特别去小心面对那一些所谓的获得了天主这样的启示，获得了那样的一份感动等等，这些人我们真的需要小心。同时呢，我们也要记得我们在生活里边面对这些人，我们需要遵从的几个原则，我想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类的人还有这类的事儿呢？我觉得有这样的几个原则来帮忙我们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一切呢，符合不符合圣经的启示呢？因为圣经是我们启示的泉源，是天主的话语，天主借着圣经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启示给了人类，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面前的这一个人，他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有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呢，就是他有没有合乎教会的训导。我们知道教会把圣经还有圣传同时并列为教会信仰宝库的全员，也是教会启示的这样的一个全员。千百年来教会一直非常重视教会的训导权，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随便的去解释圣经，他要在教会的训导之下去看自己所有的解释。如果跟教会的传承、教会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特别去小心了。这是有违背于教会教导，那它不可能是来自于天主，因为天主既然建立了教会，把这样的一份权力赋予了教会，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的。第三个呢，就是耶稣说过一句话，说我们凭果实可以看他们的心，可以看他们的作为究竟是来源于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这一切呢，究竟是能够带给人的是什么。如果能够带给人的是一个好的结果，你比如他说我做梦了，邀请我们在生活里边多去接近天主，多去祈祷，那这是没有什么样的毛病的。可是往往有一些陷阱，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慢慢的就导致是其他的一些行为。当我们对于他的信任建立起来的时候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有的人说啊，某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恩宠，哎，某一样的恩典啊，你去那儿只要你说几句话，他就知道你这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还有他能够知道过去发生的一些事儿，就有这样的一个神父，他就去找这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子跟孔子现在怎么样？啊，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话，说啊，老子不行，老子现在在地狱呢。如果你是一个有分辨能力的人，你听到这里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份感受？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特别需要小心的，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有的人呢，就是去寻求，包括有病了，有病乱投医，这个乱投医其中就包括求贤问道。你看到有很多这些教外人他们所做的一些行为，孩子有了这样的怪病，孩子有了那样的啊，他们就去占卜了、算卦了、求问这个所谓的仙人了等等，给他们一些指示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也正是在我们中国里边有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背景，因此呢，有一些教友呢，他们在生活里边也就延伸出来了，做梦了，我在祈祷里得到天主启示了啊，我能够预知未来呢，我求问天主，看天主的旨意了等等。当然我们还是刚刚开始所说的，我们不反对我们去顺从天主的旨意，我们去询问天主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是我们评判和分辨的一些原则。一个，它符合圣经的启示吗？它合乎教会的教导吗？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后呢，也特别提醒，就是在圣经里边有这样的教导，在耶利米亚先知书23:32，主非常厌恶那些自称做了异梦，并假称得到他启示的人。看上主的断语，我要惩罚那些预言和传述幻梦，以自己的谎言妄语迷惑我人民的先知。我既没有派遣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有所吩咐，他们对着人民就绝不能有任何贡献。上主的断语，耶利米亚先知书23:32。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特别要小心的。那么关于梦呢，我们也曾经做过2期到3期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梦呢，其实在心理学上讲呢，它更是我们自我认识和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帮忙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要错误的利用了它。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 在我们历史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事例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中国的历史上呢，我们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洪秀全。提到他的时候就想到了太平天国。那么洪秀全呢，在他的个人生命历程里边，他就是之所以创造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说他自己做了一个梦。洪秀全在他科场失利之后呢，得了大病之后呢，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他说他梦见了天父和耶稣，并从天父那里得到旨意，受命下凡逐妖。洪秀全呢，还自称是天父的幼子啊，耶稣的弟弟，要在世界上完成父兄托付的使命。于是呢，他就跟冯云山了、杨秀清了、萧朝贵了等人建立了太平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也称这个组织呢为拜上帝会，宣称了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有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呢，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洪秀全呢还编写了《元道醒世训》《元道绝世训》《百正歌》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并且用教会的礼仪杂糅民间信仰的方式呢，制定了拜上帝会的一些规条仪式。洪秀全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渠道呢，迷惑了当时的一些百姓，但是他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建立新的这样的一份政权。因此呢，他打着上帝的名义，打着是耶稣的弟弟这样的一个名号来实行自己的野心。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大家去小心谨慎的地方。现在呢，真的是在生活里边太多这方面的人了，因此教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小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信赖天主，我们用心的侍奉他，多去多行爱的。这是我想跟大家去说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如果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神父弟兄，或者是一些有见识的弟兄姊妹呢，你们有什么样的见解呢，可以在我们微信的下方去做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帮忙我们的兄弟姊妹们，也愿意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神父今天的分享。那么听了神父今天的分享呢，我也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会存在一些经常做异梦的人。作为我们平信徒来说，如何去分辨这些梦的好坏呢？那么我们一个比较基础也比较简单，但是我相信也是最有用的方法呢，就是去多看圣经，因为圣经里边全是天主的圣言。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